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7月3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大约20个俄罗斯组织政府部门和国防承包商的电脑网络已经感染了一种为网络间谍设计的恶意软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六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病毒与这些网络被感染的方式与在俄罗斯和世界各地高曝光率的网络间谍案里所使用的软件有相似特征。声明说，分析发现，间谍软件影响了公共机构、管理机构、科学与军事组织、军工企业和其他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信息资源。这个俄罗斯情报机构并没有说谁是袭击的幕后嫌疑人，但是在俄罗斯做出这一宣布之前，最近出现报道说，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为民主党候选人筹款的委员会的网站均遭受黑客袭击。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和民主党官员指责俄罗斯参与了这两起电脑网络入侵事件，凸显了有关莫斯科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俄罗斯企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传言。克里姆林宫否认有任何参与。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在政府军开辟了一条人道主义通道后，已经有几十户家庭逃离了被围困城市阿勒颇。由于叙利亚军队轰炸阿勒颇，该城已经被封锁了数周。联合国官员和救援组织一直要求叙利亚政府开辟向城里运输救援物资的通道，他们警告说，那里估计有30万人正面临粮食短缺。与此同时，美国领导的联军正在与伊拉克伊斯兰国武装作战，他们报告对阿勒颇城外的主要城镇发动了更多袭击。激进分子正在那里为保住对城市中心的控制进行顽抗。美军报告对曼比吉附近进行了11次空袭，轰炸了伊斯兰国武装的作战小组和阵地。联军还报告，他们对在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9次空袭。一名33岁的比利时人被逮捕，他被控以恐怖主义罪行，以及似乎仍在策划阶段的恐怖阴谋中进行蓄意谋杀。嫌疑人目前仅被称作为努列丁 H， 他在星期五晚上蒙斯和烈日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入户搜查行动中被逮捕，北约的军事指挥部就在那一地区。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努列丁的兄弟也同时被捕，不过后来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释放。当局没有发布任何有关这起恐怖阴谋的细节，比如袭击者将在何时何地发动攻击。官方声明仅说，疑似调查显示被捕的男子正在策划在比利时某地发动袭击。土耳其政府在7月15号的未遂政变后继续其镇压行动，星期六60名宪法法院雇员被暂时停职。宪法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将被停职直到当局评估完毕他们是否与未遂政变有关。另外8名雇员已经被解职，并在7月18号被拘押。在土耳其最高级的法院进行清洗的同一天，土耳其国营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土耳其法院释放了800名军人，大多数被释放的军人在伊斯坦布尔，还有几十人在安卡拉。在刚刚结束的美国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一位在伊拉克牺牲的美国穆斯林军人的父亲激动地赞扬自己的儿子，并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按照川普的移民政策，他们家永远无法来美国，而川普却没有什么牺牲，也没有失去过亲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凑份子给同事买礼物。
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看看如何跟别人摊牌。
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地下交易。
Yeah, contributing to an office birthday present for a coworker is always a pain in the neck, especially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that well. But I mean,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bite the bullet. You don't want to be a party pooper.
That's a catch-22, 进退两难的局面。My dad is always telling me I should set aside some money to build and maintain business ties. Around 10% of your income.
True.But all the gourmet food in this town often causes me to go over my budget.
That's understandable, because you're Mike.
What's that supposed to mean?
好好好，言归正传，现在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ig Box Store. Big, B-I-G, Big. Box, B-O-X.Box, store, S-T-O-R-E,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超级商场一般是连锁店，比如沃尔玛。
Compared to big box stores, Amazon's prices are cheaper because of lower overhead.
跟超级商场相比，亚马逊网站商品的价格更加低廉，因为他们的管理费用没有那么高。
Due to their convenience and cheaper prices,Big box stores are becoming a popular alternative to local stores, even for grocery shopping.
由于超级商场的便利和低廉价格，跟当地的小商店相比，消费者越来越愿意选择去超级商场购物，甚至到那里去买菜。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就是超级市场。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形象，在沃尔玛买的东西包装都是超大盒的，我要是买了，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Well, you can always ask for my help if you can't finish your cookies. I don't mind.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Yeah, why am I not surprised?
Hmm.
Actually, there was this one time I nearly took a job as a Walmart cashier.I only had a student visa at that time, so I had to give it up, since I didn't want to get paid under the table.
That's a smart move. You don't want to be caught doing something illegal.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term, under the table.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有个朋友不久前从中国来美国旅游，后来想留下来。现在的问题是他没有工作许可，所以不能合法的工作。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申请工卡。不过美国其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他们找的都是支付现金的工作，所以不用交税。英语里有个习惯用语，专门指这种交易。
Under the table. Under is spelled U-N-D-E-R. Under. Table is spelled T-A-B-L-E. Table. Under the table.
Under the table 是在桌子下面进行的交易，也就是不能见人的，而且往往是非法的。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商人怀疑他的竞争对手之所以很快就拿到了卖酒的许可，可能是私下里贿赂了管事的人。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waiting for over a year to get a liquor license for my restaurant, and this guy comes along and gets one in 2 months. I'm sure he must have paid the official under the table. How else could he have gotten one so fast?
我的餐馆申请酒牌已经一年多了，但是这个人刚来两个月就拿到了，我敢肯定他一定是私下里给了管事的官员什么好处，要不然他怎么能那么快就拿到呢？
虽说见不得人，但是很多生意都是通过 under the table 办成的。有趣的是，中国人说在饭桌上谈事， 意思是酒足饭饱之后就好说话了。但西方人却说 under the table， 在饭桌下面办事。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been waiting for over a year to get a liquor license for my restaurant, and this guy comes along and gets one in 2 months. I'm sure he must have paid the official under the table. How else could he have gotten one so fast?
在一个高度廉洁、高度透明的体制中，公司为了得到政府的合约，应该通过公平竞争，而不需要私下里打通门路，行贿受贿。
They should not have to compete under the table with kickbacks.
虽说 under the table 听上去在生意场上应该是由来已久了，但事实上，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历史并不久远。当时合法交易都是在桌面上完成的，所以在桌子下面 under the table 进行的交易就是指不光明磊落的。在下面这个例子中，我们要看看美国一个最可能从 under the table 得到的收入来源，您能猜得到吗？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 run a restaurant and I get a lot of young people asking me for part-time jobs as waiters and they all want to be paid under the table, you know, cash. This way, they can avoid paying taxes. It's easier for me because I don't have to put them in my books.
我有一家餐馆，很多年轻人都想在我的餐馆里打零工，做服务员，而且都希望我能付给他们现金，这样他们就不用交税了。这样做其实我也愿意，因为我报账的时候不用把他们包括进去了。
对呀，在餐馆当服务员赚的小费也是现金，难怪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在餐馆打工，赚的钱可以全部进入自己的腰包。而且呀，还有很多学生放了假专门跑到旅游景点去打工呢。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run a restaurant and I get a lot of young people asking me for part-time jobs as waiters, and they all want to be paid under the table, you know, cash. This way, they can avoid paying taxes. It's easier for me because I don't have to put them in my books.
这也让我想到，很多墨西哥人为什么会愿意背井离乡到美国来打工，原因很简单。
An American salary, even if below minimum wage and paid under the table, would be much higher than what they could earn at home.
在美国赚的工资，即使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而且是私下里的现金交易，也要比他们在家乡赚到的多得多。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Washer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heard a lot of people in America work as waiters as a part-time job because you can get paid under the table. Is it true, Mike?
It depends. Sometimes you can get paid in cash, and tips can be very generous.
Huh, 我原来特别羡慕西餐厅的女服务生，觉得她们又能在高级餐厅工作，小费啊还特别多。
But the downside is that if the IRS caught you not paying taxes, you could be in serious trouble.
Exactly. 在美国交税可是头等大事，要是你哪次逃了税，不管隔了多久 ，IRS 都会找到你的。好了，刚才 Mike 提到了 downside。咱们来听听这个词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ownside。Downside is spelled D-O-W-N-S-I-D-E。Downside。
Downside 是指某件事情不利的方面。
One of the downsides of being a celebrity is the loss of privacy。
做名人的代价之一是你的隐私会受到损伤。
The downside of working from home is being forgotten by your boss for work and promotion.
在家上班的缺陷是很容易被老板遗忘，不光是布置工作的时候，提拔的时候也是一样。
The biggest downside of owning a cell phone is that you can never truly get away from it all.
带手机最大的不利之处是你再也不能彻底摆脱周围的一切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ownside, downside, downside.
Yeah, I love telecommuting, but the downside is that you might be forgotten by your boss.
You definitely don't want her to forget you when it comes time for a promotion. Working from home really is efficient, though. It saves up on time and gas.
我觉得吧，如果你想远程工作，就要先跟老板谈好，让他知道你每天都在做什么。
Both sides need to lay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so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I also feel like you need to go into the office from time to time. I can't stand working from home all the time. I need to talk to people.
Yeah, I noticed.
You.
好了好了，我刚才提到了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再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告诉过大家，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没有工卡，所以想找那种支付现金的工作。我告诉他，这么做太悬了，如果被抓住，不仅他自己，而且雇佣他的老板也要倒霉。所以他最好坦白地告诉别人自己没有工作许可。英语里有一个习惯用语，专门指开诚布公地说明事实，叫
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Lay is spelled L-A-Y, lay. Cards is spelled C-A-R-D-S, cards. 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Lay 是动词放的意思。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就是摊牌和盘端出的意思。我们也可以用 put 代表 lay, 说 to put your cards on the table.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男人在向女朋友求婚以前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经济状况，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don't want to keep any secrets from you, so 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and that if you marry me, you'll have to work for a while, at least until my business starts to grow.
我不想对你有任何保留，所以我现在全都告诉你，我不是什么百万富翁，如果你嫁给我，可能还得工作一段时间，起码要等到我的生意开始有些起色为止。
出去工作对大多数美国女性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除非这个女性出生在一个极其老式极其保守的家庭。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don't want to keep any secrets from you, so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and that if you marry me, you'll have to work for a while, at least until my business starts to grow.
起码这个男人很老实，婚前就警告未婚妻，婚后不会马上过上阔夫人的日子，恐怕还要辛苦一段时间。确实，很多专家都建议婚前要把各自的财政状况告诉对方 ，to lay all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其中包括学生贷款、信用卡债务等等，还要看双方在理财方面是否看法一致，否则一个省吃俭用，一个大手大脚，肯定过不到一块儿去。大家肯定已经想到 to 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打牌来的。打牌的时候，牌是不给别人看的，所以说
to 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or put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就是指把原来保密的东西公开出来。这个习惯用语大约有100年的历史。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两家公司的老总正在就一项交易讨价还价，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 think we should just lay ou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each other exactly what we're here for. Okay then, ou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failing and we need cash to keep it going.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底牌都亮出来，告诉对方我们到底想得到些什么。另一个人说，那好，我们公司的国际业务很失败，现在我们需要现金支撑。
我就不相信上面这两位公司老总会和盘托出，他们肯定会对对方有所保留，这样才能讨价还价嘛。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think we should just lay ou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each other exactly what we're here for. Okay then, ou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failing and we need cash to keep it going.
最近我们附近一家公司的劳资双方围绕工资问题陷入了纠纷。
Both sides need to put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for any progress to be made.
要想在谈判上取得进展，纠纷双方必须坦诚相见。与此同时，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在那家公司上班，他觉得形势不好，所以马上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He laid his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old his boss about the job offer.
他坦率地把准备换工作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老板。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Before a couple decide to get married.They need to lay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alk about things such as financial habits, living styles, and so on.
Exactly. Being candid can prevent a lot of future unhappiness. Speaking of which, you owe me $10.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got a gift for me on your behalf since you didn't give me a Christmas present this year. So you owe me $10 for the gift.
Oh, 我好无语啊。不过有时候吧，同事凑份子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事儿。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Amanda 就跟老同事 Sarah 抱怨起了新办公室的一些事儿。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Sarah 转到新的工作部门不久之后，在去吃午饭的路上遇到了原来的同事 Amanda
Hi, Amanda. How are you?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whole gang since my transfer last week.
We've missed you too.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How is your new job?
It's great. I really get to focus on what I like to do, and everyone has been nice and welcoming. However, I'm having a small problem with my new colleagues.
What happened?
Sarah 告诉 Amanda 她很想念原来的同事。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gang.
大家都知道 gang 是团伙的意思，在这里呢就指经常聚在一起的一群人。 Amanda 也说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Sarah 走了，办公室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 Sarah 很喜欢她的新工作，但是在跟新同事相处时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Well, thre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this month, and the policy here is for everyone to contribute $10 to a card and cake for each person.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I know. 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At our old department, it was only $3 for each birthday, and there were only 10 of us.
原来这个月有三个新同事过生日， Sarah 不得不跟着一起凑份子。
They want 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card and cake. Contribute is spelled C-O-N-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是贡献的意思。这样一来，
She will be out $30.
她一下子就要出30块钱。Sarah 跟这些同事还不熟，所以呢，觉得有点吃亏。Amanda 安慰她说
Well, every department is different. You wouldn't want your new coworkers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right?
What is that?
A Grinch is a person who spoils the mood at a happy occasion by being selfish or unenthusiastic. You know, a party pooper.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be that. But I still think it's unreasonable for them to ask me for such a big sum of money when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What should I do?
Amanda 警告 Sarah， 如果她不出份子钱的话，同事就会认为她是
Grinch。Grinch is spelled G-R-I-N-C-H. Grinch.
Grinch 专门用来形容自私而且没有情趣的人。Sarah 当然不想让新同事觉得他是个败兴的人。
A party pooper.
可他还是很不甘心，觉得新同事的要求不合理。
Unreasonable.
Reasonable 是有道理的，前面加上 un， unreasonable 就变成了没有道理的。这笔份子钱 Sarah 最后会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Sarah 觉得 She will be out $30， 一下子出30块钱有点多，可是呢又不想让人家觉得她是 Grinch 自私的人，或是 Party pooper 败兴的人。
It's a catch-22. On the one hand, you don't want to go over the budgetOn the other hand, no one wants to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 Grinch.
Especially if you're in a new team, first impression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Let's see if Amanda can offer Sarah some good advice.
礼节美语。
Sarah 向原来的同事 Amanda 诉苦，说刚换了新工作，就赶上三个人过生日，都要凑份子，感觉心里很不平衡。 Amanda 劝她说，
If I were you, I would just bite the bullet and hand over the money.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and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 Think about it this way. When your birthday comes around, you'll have at least one card and cake to look forward to.
A Scrooge is someone who is stingy with his money, even though he has plenty, right?I wouldn't want my colleagues to think I'm refus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pool, even though I can. But this would put me way over my weekly budget.
Amanda 建议 Sarah 硬着头皮凑份子。
Bite the bullet.
意思是硬着头皮接受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她说，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第一印象很重要，不能为了这点钱给别人留下守财奴的印象。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Scrooge is spelled S-C-R-O-O-G-E, Scrooge.
Scrooge 意思是讨厌的守财奴。Sarah 说自己不是不肯出钱。
Contribute to the pool.
这里的 pool, P-O-O-L, pool, 指的是大家凑的钱。可如果出钱，一星期的生活预算就会超出很多。
What about a compromise? Maybe you could sit down privately with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collecting the money and explain that coming from a smaller department, you've never had to deal with so many birthdays at once. Offer to give her $5 for each birthday instead and promise that you will make your famous brownies for the celebra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I hope they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and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Amanda 建议 Sarah 去找负责收钱的同事商量。
Try to make a compromise.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居中的妥协方案，把份子钱从10块减少到5块，但同时保证烤一个自己拿手的蛋糕来庆祝同事的生日。Sarah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希望同事们能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意思是明白和理解我的本意。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不要记恨我。
I'm sure they will understand.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And maybe once you get to know them better, $10 won't seem like such a big deal anymore.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advice.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the situation.
You're welcome. Let's make sure we keep in touch, Sarah.
Sure. I'll talk to you again soon and let you know how it goes. Enjoy your lunch.
Amanda 叫 Sarah 放心。一定有很多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他还说，等 Sarah 和同事们熟了以后，凑十块钱的份子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Speaking of which, since I compromise every day by working with you, I should get some compensation.
Working with me every day is your compensation.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大约20个俄罗斯组织、政府部门和国防承包商的电脑网络已感染一种为网络间谍设计的恶意软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六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病毒与这些网络被感染的方式与在俄罗斯和世界各地高曝光率的网络间谍案里所使用的软件有相似特征。声明说，分析发现间谍软件影响了公共机构、管理机构、科学与军事组织、军工企业和其他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信息资源。这个俄罗斯情报机构并没有说谁是袭击的幕后嫌疑人，但是在俄罗斯做出这一宣布之前，最近有报道说，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为民主党候选人筹款的委员会的网站均遭到黑客的袭击。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和民主党官员指责俄罗斯参与了这两起电脑网络入侵事件，凸显了有关莫斯科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俄罗斯企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传言。克里姆林宫否认有任何参与。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在政府军开辟了一条人道主义通道后，已经有几十户家庭逃离了被围困的城市阿勒颇。由于叙利亚军队轰炸阿勒颇，该城已经被封锁数周。联合国官员和救援组织一直要求叙利亚政府开辟向城里运输救援物资的通道。他们警告说，那里估计有大约30万人正面临粮食短缺。与此同时，美国领导的联军正在与伊拉克武装、与伊斯兰国武装作战，他们报告对阿勒颇城外的主要城镇发动了更多的空袭，激进分子正在那里为保住对市中心的控制进行抵抗。一名33岁的比利时人被逮捕，他被控以恐怖主义罪行，以及似乎仍在策划阶段的恐怖阴谋中进行蓄意谋杀。嫌疑人目前仅被称作努列丁 H， 他在星期五晚上蒙斯和烈日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入户搜查行动中被逮捕。北约的军事指挥部就在这一地区。比利时联邦检察长办公室说，努列丁的兄弟也同时被捕，不过后来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释放。当局没有发布任何有关这起恐怖阴谋的细节，比如袭击者将在何时何地发动攻击。官方声明仅说，疑似调查显示被捕的男子正在策划比利时某地发动袭击。比利时媒体报道说，恐怖分子嫌疑人努列丁曾经协助过试图抵达叙利亚成为圣战分子的人。据说最近他曾经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旅行，寻找获得武器的途径。土耳其政府在7月15号的未遂政变后继续其镇压行动。星期六，60名宪法法院雇员被暂时停职。宪法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将被停职，直到当局评估完毕他们是否与未遂政变有关联。另外8名雇员已经被解职，并在7月18号被拘押。在土耳其最高级的法院进行清洗的同一天，土耳其国营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土耳其法院释放了800名军人，大多数被释放的军人在伊斯坦布尔，还有几十人在安卡拉。根据有关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他将放弃针对那些曾经侮辱他的人的诉讼，做出一个团结的一次性姿态。他指的是他在法庭上起诉的记者们。土耳其拘押了17名记者，指控他们是恐怖组织成员。当土耳其的清洗活动扩大化之际，埃尔多安对西方的批评人士说，少管闲事。在刚刚结束的美国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一位在伊拉克牺牲的美国穆斯林军人的父亲激动地赞扬自己的儿子，并批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按照川普的移民政策，他们家永远无法来到美国，而川普却没有做出任何牺牲，也没有失去过亲人。川普在广播公司的电话采访中说，我认为我做出了很多牺牲，我工作非常努力，我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七月份以来，中国各地都传出了暴雨洪灾。上个星期发生在河北邢台的大水淹没村庄事件更是震惊各界，许多村民在睡梦中被洪水冲走，惨不忍睹的灾情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起灭村大水与水库泄洪有没有关联？当局的预警通知有没有到位？而面对惨重的灾情，当局的说法从开始的没有人员伤亡，到后来鞠躬道歉，再到多名地方官员因为救灾不力被停职处分，为何官员总在掩盖灾情呢？为何真相总是难以厘清？刚刚通过的中共问责条例真的能够对民负责，还是说说而已？针对一连串的话题，我们今晚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现场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北京的时政评论人彭定鼎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热线号码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在我们展开正式讨论前呢，我们要先为您通过电话连线到遭遇了这次的灭村大水的邢台大贤村村民张先生，我们想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当地的一些情况与最新的反应。张先生您好。
你好。
是，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先跟我们谈谈现在当局对于这一次的灭村大水的结论是七里河是因为漫堤，这是天然灾害而不是有人为的因素。对于这样的一个结论，当地村民能够接受吗？
应该是不能。洪水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接到通知，
所以当局说当晚发出的通知只要有手机的村民就可以接到通知，您收到了吗？
没有。
那么现在当局的一个处置做法，我们看到了在这几天来陆续现在有四位的地方官员因为救灾不力遭到了停职处分。作为村民，作为灾民，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置方式您觉得满意吗？
这个是政治上已经我们不大清楚，但那个什么呀，我们村民能得到救助能得到安置是最可靠的方法。
嗯哼，
别的对这些问题啊，我们不会撤谁不撤谁，对我们毫无关系，知道吧？
嗯，是提到了救助，现在目前在当地的救援是否已经到位了？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呢？
现在都已陆续到位，像那个各级领导都已到那个救灾现场，各个部门的领导也都到齐了。
好的，那么张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在今天看到还有媒体报道，在邢台当地也有不少的民众希望向外界发声，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灾情。不过今天传出有三名在邢台当地的网友，因为呢对外说明灾情或者是一些传播一些灾情的消息，遭到了当局拘留的这样的一个处分。您有没有听说这样的消息呢？
那个可能是灾祸，那个领导不作为，这个没有及时的了解这些情况，激怒了民众，然后啊，他们呢，去堵这个国家的高速公路，导致拘留，但也没有拘留多长时间，村民散了以后，就及时放回家了。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大贤村的村民张先生在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的电话访问，也希望您一切平安顺利，感谢您。
好，谢谢。
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首先呢，我想我们在讨论之前，我们也要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这次的邢台大水呢，实际上在经过两天之后，外界才得知相关的惨况。那么一些惨不忍睹的图片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在流传。那么在今晚我们节目当中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图片或者视频 会让观众朋友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是在这次的灾情相当惨重当中一些罹难者他们的尸体。那么继续我们回到了节目的现场，我想先请教的是彭定鼎先生，彭先生跟我们谈谈这几天来您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看到的有关邢台的消息，各界的反应如何，您个人的看法，到底谁为这次的事件负责？
这个消息我最早是从手机微信上看到的，就是手机微信是比官方发布的消息早了大概十来个小时，就早了半天左右吧。这个消息让我觉得很吃惊，基层政府它这个显然是严重的这个玩忽职守，构成犯罪了，因为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下雨引起洪水，这并不是一个突发事件，不像地震，而且政府是有相应的这个防汛抗旱指挥部，他们来这个监视洪水，他们完全应当预计到这个洪水可能会非常严重，早就应该提前通知村民，比方说会接通知说你们可能我们根据洪水的状况可能会今天晚上紧急通知你们要你们撤离，这些事情都没有做。然后这个自然灾害的发生，它的直接原因肯定是玩忽职守，地方当局的玩忽职守，应当有人负刑事责任。
嗯哼，赵先生，您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四名官员被停职了，您认为算不算负起责任了呢？
他这里6月28号上次我们也讨论过武汉洪水的时候就说到问责制，就有一个问题，他是现在是党内问责，但是邢台大水这个问题呢就不是一个党内问责的问题，他现在呢是撤销了这开发区的工委书记和那个开发区所在镇的这个镇党委书记。那么这个问题就像刚才那位学者说的一样，它是一个刑事犯罪的问题，是玩忽职守，那从刑法上讲就叫渎职罪。你这个渎职，你说你通过手机已经告诉了村民，那人手机晚上要关了怎么办呢？原来过去没有手机的时代是通过打电话，通过广播，通过这个各地的这个干部亲自到位，去到村里，到这个乡里，到市里，到县里去告，一级一级的说，动员起大家去这个躲避洪水。你现在这个因为有了手机，你把过去原有的措施就全都不使用了，你怎么能保证每个人手机都能收到呢？刚才我们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张先生讲我们的手机没有收到才导致了这个。那么你镇上又一开始说那个开发区党委书记说那个我们那个邢台没有死人，邯郸和石家庄淹死人了，这是他的原话，这是他原话。你现在我们看的已经至少是30多人，现在有时候100多人。当然，在这个他们不让新闻记者全都到进去去采访的这个状况下，包括这个大家堵截了107公路的这个前提下，你信息是不对称，我们很难清楚到底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犯罪问题，就是你不能用这个党内的问责制度取代司法的问责和行政的问责，因为党内就是党内，行政就是行政，那个司法就是司法。你要如果用党内那个问责制度取代司法问责制度，就完全是既大于法的问题了。而且呢，那个这么多年从改革开放以后，党内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一个党票至少盯1年到2年，一个书记的职称至少盯3年到5年。就是你要用党内问责，仅仅用党内问责，我认为是不够的，这就是我的看法。
嗯哼，是我们看到不仅仅像刚刚彭先生说的玩忽职守的问题之外，还有掩盖灾情。像我们看到这一次，就像您刚刚说，一开始当地官员说没有人员伤亡，才导致民众走上街头拦堵国道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同样的，不仅仅是在邢台，其实就在7月初的时候，在福建的闽清也因为遭遇了台风暴雨，那么当地也有多人伤亡。同样的，当地的官员所回报的数字跟民众所观察到的远远这个有很大的一个落差。为什么官员总是在灾情方面有如此大的保留，甚至有掩盖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福建呢是由多个政治局委员工作过的地方，尤其习近平本人也在那儿工作过。你像那个上次我们讨论武汉大水，那武汉大水呢，现在那个有一个常委余正生也在那儿工作过。就凡是有常委工作过的地方和政治局委员工作的地方，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如果是想问责，就比其他地区相对难得多，相对难得多。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说到这个问题，就要问，说到以前我们讲反腐有选择性的反腐啊， 当然了，我还不一定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现在看，如果这三个省比较，仅仅河北这个有一个党内问责，而且职务这么低，你像这个市委书记王爱民，他叫王爱民，现在我们看王爱民对电视什么都没有讲，对新闻媒体什么都没有讲，只有市长，市长叫这个叫市长出来这个向这个民众这个鞠躬道歉，还有副市长，没有书记。那这王爱民就是在这场大雨当中，他自己表现完全不是爱民，完全是爱己了。所以这个问别那个问责的官员的级别之低是令人这个很难满意的，你至少应该问到市委书记这一级，或一个主管的副省长这一级才是对的。那另外两个省呢，我们上次说那个武汉应该问责市长、市委书记和这个省长，那个省委书记李鸿忠，他是长江指挥的，长江这个防汛的总指挥，防汛搞成那个样子，120亿只投了40亿，剩下那80亿不知道哪儿去了，难道我们不应该问问武汉市长、市委书记和省长、省委书记，湖北的省长、省委书记吗？我们问完第二天呢，这个博讯有一个记者报道说，这个武汉市委书记已经这个被中纪委叫走了，但是呢第三天凤凰那个网就出来辟谣，但是辟谣呢他的级别是不够的，就是一个武汉市公安局的网信办，他出来辟谣说没有，我们市长还在忙，但是我们也没看到到底这个市长被不被问责，省委书记反正是没有被问责。
嗯哼，好的，那当然了，我们在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于这一次的邢台大水呢，您可能也有一些看法和想法要提出，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专线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问题，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邢台的一位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首先我要纠正这个赵岩先生的一个说法。赵岩先生说，现在邢台的市委书记是王爱民，现在王爱民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觉得在当今这个资讯，当今社会资讯如此发达的话，你就是给村里村长打一个电话，村长在大喇叭里边一广播，洪水来了啊，大家都上房顶，是吧？就这么一句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关键现在中国这种官僚体制，这就是一个电话，他就不给你打。这说实在的，这个大田村这个地方在邢台属于地势非常低的地方，它并不是山区。你如果山区的话还说得过去，山区的话你发生山洪了，哗一下把你房子冲了，那个还说得过去，你这个地方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来自邢台的李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我想说一下，就是这次河北的下了这么场大雨不正常，为什么河北省全省都下雨，张家口就为什么不下呢？我觉得这次是因为北京没有水了，它放开了，让它下了一场大雨。我觉得张家口的这天气和河北省的天气肯定被控制住了。
嗯，
主持人就这些，我忘了。
好的，谢谢您，河北赵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这个邢台的这场灾害啊，最主要是邢台市的各级政府不是民选政府，他不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如果是民选政府的话，这事儿不可能发生。必须他保证的提前给先想到人民，给让人民撤离。现在的中国这很多政府都想的是怎么腐败，怎么捞钱。放第一位，再不就是怎么溜须拍马，怎么他想满脑子怎么呢？想着这上级的领导的生日是哪天？领导的这个是家里这个孙子啊，或者领导媳妇啊，领导老丈人呢生日哪天？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赶快给溜须，我得保住，别拿下。他考虑这个，他不是主要考虑人民，他不是人民选的政府，这就是我要说的观点。
好的，我们
谢
谢您，吉林吴先生。那么刚刚我们听到几位观众朋友的说法，我想请教在北京的彭定鼎先生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幅图，这是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时政漫画家巴丢草先生，他特别针对这次的邢台大水创作了这幅漫画图像。那么在图像里面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旗上面的五颗星变成了邢台灾民伸出来挣扎的手，那么淹没他们的呢是滚滚的红色大潮。很多人说这次的邢台 或许一开始是天灾，但是却因为后来的管理还有处理不当，变成了一场人祸。我想请彭定鼎先生，您谈谈您的看法。除了刚刚您认为是忘乎职守之外，您刚刚听到了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看法。您认为这一次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为何把天灾处理成了人祸？当局政府要负起多大责任？
因为这个政府从来没有过对人民负责这样的意识，他也确实不需要，因为他是上级任命的嘛。实际上，各级政府他是在同级党委以及上级党委的领导下，那么这个。对于人民群众，他不存在对人民群众负责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这个必要。在官场的规则中，他没有这样的必要。事实上，我现在认为，他们的这个做法，现在这种就官场的逆向选择，它导致了干部十分的愚蠢。这个是我认为最后啊，这个政权他可能。他走向自身的毁灭的根本的原因啊，倒不在于他多么多么坏，他不管他多么多么坏，他现在再坏的政权，只要他有能力，他是能够维持的。但是现在他的表现来看，他表现的是极度的愚蠢。就像现在这个把人派出去用高音喇叭喊一下子，这件事情就可以避免的。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不走。他为什么没有尽到他费一点点力气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
一群人在这儿开着会，想着怎么对上级负责，在揣摩上级的精神，就是没有人去用高音喇叭开着车开到那个村里面去，大家赶快跑。
是彭先生，我们在这次的事件当中也看到，或许我们待会视频图像我们的导播可以放出来，就是当地的官员邢台市的市长。向民众来鞠躬道歉呢、啊。我们在网上有一位署名叫 Deep Blue 这位网友，他就说了，他说在这次的水灾之后，当地政府来出面道歉，中央也在强调问责制。我们能不能够把它认为是中国政府已经学会来对舆论做出迅速反响，一个积极的信号？彭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是倒逼出来的。现在终归就是这个反应都是最低限度的。就当这个消息传播开了，那么必然是要有问责，而且问责是问的，就像刚才赵岩先生说的，问责的级别太低。现在是能够把低级别的官员，各级官大一级压死人嘛，那么大家是能抛出多低的，抛出再太低的不行，稍微高一点的，反正最后每个干部想的是自保。
嗯哼。是赵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官员刚刚这个彭先生说是被倒逼出来给道歉的，即便有些网民或许认为这或许可以视为是一个积极的改善的现象，但是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询问了大贤村村民张先生，就是今天有消息传出了，对外发布一些灾情消息的邢台的网民被当局给抓了起来，所以当局在一边说要问责的同时，一边却对这个对外传播灾情的这些灾民认为他们是在散播谣言，这样的一种两手的做法，它到底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就是他们习惯于这个别人不能干好事，因为比方有一个这个访民叫五元方音，他就提前做出了预警，我估计他们抓访民这个有没有这个五元方音我就不知道了，他事先告诉这个地方要下雨了，那个哪个哪个村应该在什么地方，你们都应该注意，但是没有人理他，那市政府又不作为，不作为结果就是死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仅要对现在的市长、市委书记问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市委书记已经被这个双规了，为什么我们还不清楚？但市长仅仅是鞠个躬是不够，是不到位的，你至少应该有一个辞职的表示。这才是应该到位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的市委书记叫董经纬，他曾经这个在北京的时候，我也见过这个人，他当时到处找北京的新闻界给他讲这个改革的经验，说的就是这个他自己的政绩，叫修七里河，把这个七里河河道填平了，搞这个房地产开发，搞这个新的城市建设。那么那投资大约预算是70亿，政府可能拿的不多，更多的是由开发商出，那么开发商出他只管住，不管只管上不管下，就上面地面搞得很好，下面排水不行，那个防洪设施也都不行。这其中就有这个广东最大的也是华人首富之一吧，碧桂园的老板在里头开发，上次乌坎村事件也跟这个老板有关系。那么就说你当政商勾结在一起的时候， 就变成了这个天灾，就完全变成了人祸。
是，
而且这个董经纬呢，上次这个在北京搞这个宣传的文章叫什么呢？叫做这个从这里这个醒来。当时他是想跟这个中国梦靠在一起，说从梦里醒来。现在大家一看，这个老百姓确实从梦里醒来，这个梦是一场噩梦。
是，我接下来想请教彭定鼎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在这种天灾变为人祸，或者天灾还是人祸，大家搞得含混不清、真相未明的情况下，到底应该由什么样的一个第三方独立的机构来进行调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调查单位仍然是当地的政府，调查的结论是属于天灾，没有人为的因素。您认为要成立一个，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办法来成立这样的一个独立调查机制呢？彭先生，
其实我倒觉得那个独立调查不是很必要，放开让记者去就行。
嗯哼，
让记者有自由的采访环境。
那么除了开放媒体访问，实际上我们在另外一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对于一些对外发布消息的网民，现在却面临被拘留5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继续请赵岩先生也来谈一谈，最近在这个中国的互联网上还有这样的一段视频，是用儿歌，它的主题叫大大叫我来寻滴。那么它主要就是来赞扬在中国的这个寻滴人员他们的这个坚守职位，还有他们的努力工作。那么很多人把它与邢台大水的这个图片与视频来做一番对比，认为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讽刺。那么就在这样的一种灾害的事件不断这个洪灾多严重的情况下，这种赞扬救灾抗洪的这样的一种努力还有主旋律却仍然没有改变。赵先生，您认为这又显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过去我们在谈到了这个武汉，谈到了各地问题的时候也都谈到。
他就是这个把这个悲剧当成喜歌唱嘛。从这个49年开始以后就永远是这样，包括这个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他还说要永远高举这个大跃进的几面红旗。总是把这个悲剧当喜歌唱，你不管这个人的死活，不尊重人的尊严，把这个自己的政权的那个所谓的正能量和积极面永远作为媒体的这个主要版面来加以这个报道。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其实到欺上瞒下这种作风不改，那么这样的悲剧，人间的悲剧永远不会清除。
嗯哼，彭定鼎先生，您的看法，还有最后也想请教您。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看到邢台的大水里面，社交媒体还有所谓的自媒体发挥了很大的功效，您认为未来这些自媒体或社交媒体在灾情报道方面，他们还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会越来越大，因为灾民他自己他成为了记者。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慎发布了虚假消息，因为就是在不允许采访的情况下啊，可能会有一些人他出于自己的猜测，他发布的是与事实有出入的消息，那么这个时候当局肯定会大做文章的。这一点吧，我是希望这个一些做自媒体或者是这个网民啊，应当自己特别留神的。
所以您认为在这一方面的报道当中也要特别的留意啊。那么最后我们大约1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再转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赵岩赵先生。我们看到在网上也有一些人认为说，现在这个中国政府继续在实行所谓的保大城市牺牲周边小城镇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有的时候在洪灾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次北京也淹了大水，但是似乎大家对它的了解就比较多，而且灾情的这个相关的报道或防护好像也做得比较周延，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轻大城市重大城市轻小城镇的这种处理方式？
这个从49年以后一贯是这样。那么北京的大水呢，现在我们就要说到一个题外话，就是北京大水这么多年主要责任在于这个胡锦涛的老婆刘永清，因为他是这个规划委的主任，也是北京管网建设和这个排水系统建设的主要这个负责人。那么北京那个我们知道12年淹死了78人，没有任何人被追责，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依然还是他的责任。你在这个之后没有任何改变吗？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邢台大水的相关讨论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在北京的彭定鼎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 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 VOA 卫视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收看我们现场节目，并且加入我们的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来发表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还有/VOA 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明晚节目当中将要继续为您探讨从习近平发飙事件来看文字狱的发酵，以及中共为何整治网络直播，请您持续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